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翻到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然后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十四章的十二到二十一节。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同样的，我先来读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一到二节，然后我再读十二到二十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我们再接着读十二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个水瓶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一个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在你复活的主日，召聚你的众儿女，一同的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主，这一天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是你的日子，这一天是何等的圣洁，因为是属你的。主，就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福祉。主，就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个你的儿女同在，愿你的话借着恩膏来喂养我们，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和十二门徒一同共度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就是主耶稣被捕的前一天的晚上，和门徒们一起分享逾越节的晚餐，通常呢被称为主的晚餐。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这个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餐，就是 Passover Lamb's Last Supper， 就是 Lamb's Last Supper 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对基督徒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啊， very important， 是基督徒必须认识的。我们知道在1494年到1498年间啊，四五年的时间里，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根据圣经中主耶稣 逾越节晚餐这一个主题，在意大利的米兰啊，就是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那个食堂的那个墙壁上，创作了《最后的晚餐》这样的壁画。我们知道，因着达芬奇高超的绘画艺术和对那个圣经人物深刻的刻画，《最后的晚餐》的壁画使得一般的世人家喻户晓，但世人却不知道《最后晚餐》所启示的那个真正的真理和那个真正的属灵的含义。今天我们借着圣经来学习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分享最后逾越节晚餐的重要的属灵意义。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旧约逾越节的意义和主耶稣的连接关系。就说旧约逾越节和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亲自为门徒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餐对我们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旧约逾越节的意义和主耶稣的这个连接关系。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逾越节的故事，就是旧约逾越节的故事，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章。我们简单重点的回顾一下这个内容，这对我们认识旧约逾越节和耶稣的和主耶稣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这个就像一个我们在回顾一个救恩的简史，救恩的救赎历史，旧约的救赎历史。我会重点的来讲这个来分享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里面讲到那个时间，当时的时间是本月为正月啊，就像我们中国人都用正月。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年历正月是什么时候呢？正月在犹太人的年历里面也叫尼散月，就是三月份四月份。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啊，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学习的内容和时间都是刚好赶到一起。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正月这一年，这一个月是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的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就是在本月的初十日，就是在正月的这个初十日这一天，要预备什么呢？预备羔羊，而且呢是个人，每一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啊。弟兄姊妹，这些话很重要，我们都要记住。那么也讲到，若是你一家人太少了呢啊，吃不了一只羔羊怎么办？就跟邻舍取一只啊。预备羔羊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啊，这很重要。那么这个羔羊第五节说，要无残疾一岁一岁的公羔羊啊，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羔羊，就是一个按照动物来说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羔羊。那么这个逾越节所使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物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 Passover Lamb。 然后呢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我们知道是从正月十号开始预备，然后留到哪一天呢？留到十四日的黄昏啊，留到十四日的黄昏，这个时间也很重要，要留几天，一直留到十四日的黄昏。为什么要留到这一日呢？因为这一日是逾越节的预备日， 也叫宰杀羔羊的日子啊。所以这是宰杀羔羊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了羔这个时间，还有宰杀羔羊的羔羊，然后做什么呢？他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这个就是讲到出逾越节，当时这个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情形，上帝让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下面的这个经文我就省略掉，然后再接着读这个十二节。他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上帝让以色列民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啊，凡是以色列人家的门楣上都有羔羊的血涂在那里。当上帝差派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看到血的家都会被经过，凡是没有看到的埃及人家的长子出生的头生的动物全部被击杀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十三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会越过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啊。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拯救方式啊，看到这个血作为一个记号就越过去啊。第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上帝要让以色列民纪念这个日子，要牢记这个日子。为什么要牢记这个日子？因为上帝拯救了他们，而且要守为耶和华的节，而且要作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定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这附近住很多犹太人，很快就是逾越节了。你会到超市里看到卖那个羊腿就很多啊，还有卖无酵饼，对不对？葡萄汁。今天的犹太人仍然在过这个逾越节啊，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啊，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啊。这个也很重要，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这个。然后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在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在逾越节宰羔羊是正月的十四日的黄昏，然后要连续吃七日，一直到二十一日，啊，都要吃无酵饼。好，那我想这个经文我就把重点的挑出来给弟兄姊妹，别的我就不读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三章啊，这个 Leviticus 23:5-6，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的五到六节。给我们讲了啊，总结的讲，说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逾越节和无酵节是在一起的，就是说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什么是黄昏，弟兄姊妹？太阳落山的时候，日落的时候啊 ，sunset 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是因为犹太人计算时间，弟兄姊妹，是从太阳日落开始算，算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日落的结束算一天的结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正月十四日也就是尼散月的三到四月啊。然后第六节说，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啊，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各家啊，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个人啊，每个人或者按着人数计算等等，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逾越节跟以色列的每一个人，无论你家里的老的少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都参与在其中，都要吃，都要庆祝吃逾越节这个筵席。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每个人。然后呢，把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啊，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们看见涂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看见血涂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入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的定例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而且说到，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所按着你们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也要守这里。就说他们到了以后，上帝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以后，仍要过这个节。为什么呢？圣经在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儿女问你们，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下一次讲到时候，我们还会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在吃逾越节的时候，那个家里的父亲是主人啊，在吃逾越节前，最小的孩子会问父亲说，逾越节是什么意思？然后父亲要做，有权要解释啊。二十七节说，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个就是逾越节，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下头拜啊，百姓就敬拜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逾越节，我们来思考我们刚才讲的几个重点。讲到逾越节的预备日啊，就是 prepare 这个 passover， 这天是十四日的黄昏。还有讲到这天要宰杀羔羊，还有讲到血，还讲到逾越节和羔羊的筵席，还讲到那个除酵节和无酵饼。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因素啊 element。 我们来看，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来看旧约节旧约啊 Old Testament 这个 Passover 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反复地向以色列民宣告一个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我啊，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啊，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我曾经把你们这些原本在埃及做奴隶的这些人，是我把你们拯救出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出埃及就是每一个以色列的身份和定义。那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想过，我们说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你怎么定义他？你说啊，头上戴个黑帽子，或者说他们过逾越节，都不恰当。出埃及就是他们最佳的定义和身份。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无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一个犹太人，一个以色列民，是不是都是当年从埃及出来的奴隶呢？出埃及就是他们的身份和定义。只要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只要你就是那个当年出埃及的后代，原来是在埃及为法老做奴隶，是上帝把你们从那个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这就是他们的定义和身份。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属上帝的，上帝说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代表着什么？就是上帝和他们立约，而且颁布给他们律法去遵行啊，这个就是以色列民的特点。我们说毫无疑问，上帝是用他自己的大能行了神迹，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但是我们说上帝使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让当年的以色列民人人都参与在其中，让他们世世代代都牢记住，并且纪念上帝大能的拯救，就是逾越节，就是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和那个羔羊的宴席，每当他们吃的时候，就知道说纪念上帝当年把我们如何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逾越节是让以色列民世世代代牢记上帝拯救他们重要的一个记号，一个象征，就是羔羊和羔羊的血，涂在那个门楣上的血。每一个犹太人，包括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熟悉逾越节的故事。他们年复一年的过逾越节，年复一年的传讲上帝拯救他们的故事。弟兄姊妹，实际上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到最后只把它当故事讲了，他们没有真正的感恩，没有真正的从里面感恩，没有真正的跟随那个拯救他们的上帝。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旧约的历史中知道，他们反复的犯罪，背逆神，违背上帝的圣约，然后离弃耶和华真神，他们去敬拜偶像，不守安息日，到最后呢，他们被掳，又去做奴隶，去做巴比伦的奴隶，去做波斯的奴隶。可是这位立约守约的上帝并没有改变，上帝仍旧是他们的上帝，上帝为他们承诺的仍旧没有改变。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中31章的31到34节怎么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New Covenant, New Testament。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却背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就是耶利米先知预言的那个新约。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要给他们立一个新的约，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要把那个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虽然以色列民背逆神、背约、背辱，但旧约先知耶利米仍旧在宣告上帝在圣约中的怜悯和那个弥赛亚到来的那个终极的拯救，旧约月节羔羊的那个拯救，就是指向将来真正献祭赎罪的那个羔羊，旧约 pass over 的那个羔羊，是指向那个将要到来的那个弥赛亚的羔羊。弟兄姊妹，我们都学习了诗篇22篇，还有以赛亚书啊53章，我们都非常熟悉。如果我们把旧约那个羔羊献祭，那个预表那个将来的那个最美丽的图画，就是诗篇22篇和以赛亚书53章，就预言了那个将来羔羊献祭的那个真相。将旧约献祭赎罪的那个羔羊，就是指向了那个将来要到来那个真正的献祭赎罪拯救的羔羊。他不是动物的羔羊，而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个羔羊不是动物的羔羊，而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以赛亚书诗篇22篇13节，他说，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子，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里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这个就是诗篇22篇告诉我们。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以致他同室的人，至于他同室的人，随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53章，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个就像以赛亚先知看到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如何受死的，我们不在这里读了。我们读完了旧约，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新约。我们刚才读了马可福音14章1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这里告诉我们逾越节、除酵节，还有要把耶稣抓住干什么呢？杀他。14章12节，我们今天的经文，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福音书的作者强调告诉我们，主耶稣，这里面的重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要被杀献祭的那个没有瑕疵的那个圣洁的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10章是把那个旧约羔羊献祭和主耶稣成为真正献祭的那个羔羊连接的，连接那个关系的那个重要性表达的最清楚的地方。就说希伯来书他把旧约羔羊的献祭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表达的十分的清楚。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经文，我也是重点的来给弟兄姊妹读一些。希伯来书啊 ，Hebrew Chapter 10， 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记着每一年长线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讲到旧约献祭的律法，它是那个将来要到来那个美事的那个影子，一个影儿，它不是那个真物的本相。他说我们不能借着那个每一年献祭的那个动物让我们成为完全。那这个献祭是做什么呢？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想每年想起什么？想起罪来。旧约的献祭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罪，让我们每一年都想起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拯救。而且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我经常原来给福音朋友和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杀人犯当法官判你死刑的时候，有没有人说，他说哦，法官你等一下，我家里有一头牛，我家里还有一只羊，牵过来让他替我赎罪，好让他替我死刑不行？你们觉得行吗？法官一定就会觉得你有毛病。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怎么办呢？希伯来书5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 自己说的。那个旧约献祭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那个就是指向我。因为燔祭祭物你都不喜欢，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要来成就你的旨意。第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动物的血不能除我们的罪，每一年献上的羔羊也不能除我们的罪，只有那个上帝无瑕疵的那个羔羊耶稣基督来了，他一次献上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就永远的赎罪，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上就除掉了我们的罪，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耶稣献上的一次就是我们成圣得以永远的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凡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都知道你一定是得救的基督徒，是属神的儿女。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一方面我们讲的是完全上帝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见证，你就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是基督做的，不是你做的。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献祭了。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是我们刚刚读过那个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所预言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希伯来书10章把旧约献祭和主耶稣基督那个真正的羔羊表达得十分的清楚。所以希伯来书总结了旧约逾越节动物羔羊所表征的，就是指向新约主耶稣自己成为那个真正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羔羊，他代替我们的罪献给了上帝，是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成为那个祭物献给了神。动物羔羊的血不能除去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可以除去你和我的罪。只有基督宝血的洁净才可以除去你的罪，除去我的罪。耶稣基督带来的是真正的称义和成圣和永远的救赎。我们看到旧约那个献祭，它并没有使我们得到那个永远的拯救，但是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拯救是永远的拯救。所以他是唯一的救赎主，他是唯一的道路。弟兄姊妹，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耶稣基督到来就是要成为旧约羔羊献祭那个真正的救赎，所预表的那个真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到来是要带来永远的拯救，永远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逾越节的中心，他是那个中心。第二一个， 我们要来看耶稣亲自为门徒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过宴请客人的这个经验啊，特别是重要的节日或者重要的客人来了，那么做主人的啊，你是主人，客人来了，重要的客人来了，你是不是要精心的去预备策划呢？你不能说来了就来吧，随便家里吃点啥都行，不会吧？所以你要计划，来几个客人，客人应该几点到，我的菜大概什么时候要准备好，我要预备哪些菜，对不对？几点钟开始预备？你比如说客人五点钟来，你不能说我三点钟再开始弄，对不对？你肯定要计算好哪个菜花多长时间，等到客人来的时候都预备好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请客的主人，他必须控制整个这个筵席的这个预备，筵席的时间这个流程，是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主耶稣和门徒逾越节最后晚餐的中心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逾越节晚餐的主人，他是 master， 弟兄姊妹，他是主人。那么主耶稣亲自为门徒预备逾越节最后的晚餐，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主的晚餐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称为 Lord's Supper， 主的圣餐。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主人，他亲自为家人为客人预备丰盛的逾越节晚餐。所以主人他会控制说晚餐我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啊，邀请哪些客人，或者怎么吃，对不对？那我们从圣经马可福音给出我们的依据，我们来看主耶稣啊，这个逾越节晚餐的主人，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都在他的安排之中啊，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再把它提高一点，就是都在主耶稣的主权掌管之下。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要与门徒在哪里吃逾越节的晚餐，就说主耶稣要和门徒们在哪里吃逾越节的晚餐，门徒们知道不知道呢？门徒们不知道啊，只有逾越节晚餐的主人知道在哪里预备，在哪里吃。我们来看圣经十二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啊！”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个水瓶迎面而来。耶稣说必然啊，一定会有一个人拿着水瓶来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啊。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啊。然后你跟着他进去以后，问那个主人怎么说，就是耶稣讲的，他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说，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哇，而且都摆设好了，是一个大楼，我们就在那里啊，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十六节，门徒出去进了城。你看马可这个写得很精炼哈，弟兄姊妹，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哎，他们看见的恰好是耶稣所说的，你说怎么这么神奇呢？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啊，马可省略了，他们遇见的正是跟耶稣讲的一模一样。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 耶稣知道，耶稣带着其余的门徒来了，耶稣知道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来看啊，我们不知道，福音书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提前预备了地方，对不对？只有主知道，门徒不知道。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逾越节在犹太人中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节日啊，他们有三个重要的节日，逾越节是其中之一，就是你作为男性每一年都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过一个重要的节日。比如说我们知道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啊，这是很著名的这个约瑟夫，他记载了主后66年啊，就是主后66年前往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数有多少人呢？弟兄姊妹，高达200万啊，200万。我们之前讲过，正常情况下耶路撒冷地区也就生活5万人啊。弟兄姊妹想想看，一个城市的人口一下暴增了40倍，可想而知住宿的这个客店，吃逾越节晚餐的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把它称为餐馆，会怎么样？弟兄姊妹，爆满呢？难不难？真很难啊！你要有经验你就知道，夏天你说哎，到了夏天你去 book 一个海边的 hotel， 那个比平时可能花2到3倍你都 book 不上，你可能得提前很久很久去预约，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和门徒是到了逾越节这一天了，已经到了当日，所以门徒很担心，就问耶稣：“我们去哪里预备呢？啊，去哪里吃逾越节的筵席呢？”圣经告诉我们，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差派了他两个最喜爱啊、最信赖的门徒，就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去预备。他们是按着主的那个指导或者 instruction guideline 去预备。主耶稣，弟兄姊妹，你想没想，主耶稣知道在哪里吃，对不对？那根据历史记载，可能是在马可家马可楼，对不对？主耶稣可以告诉他说：“你们到马可家去预备吧。”没有。而且主耶稣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城以后必有人拿着一个水瓶迎面而来，你就跟着他。哎，你看主耶稣，我们想说那你在兜什么圈子呢？你就告诉他不就完了。我们从对观福音书中知道，主耶稣差派了他最信赖的两个门徒，就是彼得和约翰，进城去预备。但是主耶稣也告诉了两个门徒进城去接洽的时候一个真相，好像就像我们今天说你这个秘密这个接洽的一个暗号是什么呢？就是必有人拿着一个水瓶迎面而来。我们或许说预备逾越节期间啊，那么在耶路撒冷肯定很多人拿着水瓶去打水的人很多呀， 他们怎么能辨别哎，这个人来了刚好就是我跟我们接洽的那个人呢？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呢？就说拿着水瓶来迎接他的这个人是个男人啊，是个男人，男人拿着水瓶很容易辨别，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一般都是女人拿着水瓶打水啊，弟兄姊妹，一般是女人去打水拿着水瓶，所以这个人是个男人。弟兄姊妹，你们我们记不记在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在井边遇到什么？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那个到井边打水的那个什么 利百加，对不对？那么当时只有一个很少例外的情况，男人拿着水瓶打水，就是说这个男人是个奴隶啊，是这个家人的奴隶啊。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啊，艾瑟尼，就是艾瑟尼基族人啊，就是当时的一这个在沙漠里的这个苦行僧啊，他们专门是就是把自己献给 dedicate 在圣经的抄写上的。那这些人啊，这些人是男人，他们要自己打水，对吧？除了这个就是奴隶。所以他们进城的时候，这个男人拿着水瓶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主人家的奴隶，他们迎面来的时候，他们就一下辨认出来啊。所以就是十四节说的，他们就跟着他进了那家，就对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就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啊。他们只要告诉主人，主人已经把那个一个整齐的摆设的大楼啊，都预备好了，桌子都预备好了，你们就在那里预备。所以刚才我们读过了，门徒进去以后，他们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福音书记载启示我们重要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逾越节晚餐的主人。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以前，他亲自为门徒们按着他既定的时间，为门徒们预备了，设定了逾越节的晚餐。约翰福音讲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预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被抓被杀的时候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既然如此，他就要爱他们到底，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他们预备晚餐。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啊！关于这个重要的意义，我们下次会讲。第二一个，我们要看主耶稣是逾越节预备晚餐的主人，就是主耶稣掌管发生一切的事情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主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知道他已经和祭司长文士都勾结好了，要找机会把他交给他们。主耶稣没有直接告诉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节晚餐的地方，就是不想让犹大知道他们要在哪里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等他们都来到，等耶稣到了晚上带着其余的门徒都来的时候，犹大才知道他们在哪里吃逾越节的晚餐。因为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主耶稣知道说出卖他的时间，被抓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当那个主耶稣知道他要被捕的时间到的时候，他才开始宣布卖主的犹大。所以主耶稣是按着他的时间允许犹大去行恶的，出卖耶稣的。以前有的朋友会问，他说如果没有犹大出卖耶稣啊，耶稣就不会被捕，耶稣也不会定罪，也不会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不会成就这个救恩。那么这样说来，犹大是否在这个成就的救恩上还有功呢？啊，你们是不是听过这样的理论？答案是完全错误啊，完全错误。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样 最后做了重要的宣告。二十一节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主耶稣如何成就他的救恩，是在旧约经卷上已经记载，已经写在那里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了主耶稣至高的主权掌管。什么是主耶稣至高的主权掌管？救恩完全是出于上帝，救恩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中就设定的，他掌管，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因此人没有任何的贡献，你不要说我有什么贡献， no， 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更不用说犯罪行恶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宣告，是将上帝主权的旨意和人犯罪行恶当承担的结果完全的分开了。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在学习上帝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在讲到上帝的主权属性我们今天一会儿主日学还会讲，就说上帝他在创立世界以前，用他丰富的智慧和大能，用他至高的主权预定了永恒的旨意，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用他的主权预定了他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成就的救恩，他的国度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我们的信仰告白，新敏信仰告白第五章，在论到上帝的护理之功的时候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犯罪，上帝的护理之功让甚至我们的犯罪，他说上帝允许罪发生而已而且上帝用他的智慧能力的方式使罪受到限制他允许仅仅是发生，而且他可以用他的智慧能力使罪的方式受到限制，即使不受限制罪也用各种方法支配罪、管辖罪，以致达成他最神圣的目的。上帝可以达到他神圣的目的很奇妙。他说但这一切都仍是罪出于受造物，而不是上帝。所以罪只是出自受造物，根本不是上帝，所以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上帝是最圣洁公义的，他没有创始罪恶，认可罪恶，也不会创始罪，认可罪。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最后第三点，我们来看逾越节羔羊的晚宴对我们重要的意义。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宴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着什么重要的属灵意义呢？我们说羔羊最后的晚宴对我们有太多太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只从经文的内容的三个重点方面来讲，下一次我们还会重点的来讨论逾越节晚餐的重要属灵意义。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宴是一个最悲伤最黑暗时刻的晚宴。为什么是最悲伤最黑暗时刻的晚宴呢？我们之前学习了从玛利亚用真纳达香膏恩膏主耶稣全身，就是为主耶稣的受死安葬开始，后来又到了那个犹大，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耶稣，并且和那些宗教领袖勾结起来要杀害耶稣，这一切都凸显了主耶稣和门徒共享的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 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啊，是一个最悲哀的逾越节的宴席。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的悲哀啊，这样的黑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主耶稣就是为此而来的啊。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我们只知道说啊，只讲一点，就是因为人的罪。当主耶稣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宣布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主耶稣在正吃的时候宣布了这件事情。十九节说到什么呢？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马可福音的作者描述了当时门徒听到后这个内外心情的这个表露。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出卖了耶稣啊，就是犹大，但是其余的门徒为什么都忧愁呢？而且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从他们的问话和表情中，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门徒心里敢笃定说，我没有卖主。也就是说，在那一刻没有一个人敢肯定说自己是全心全意的爱主我的神。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我全心全意的爱主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是至暗的时刻，也是末后悲哀的时代。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与我们每时每刻同在，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是卖主的犹大，可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无论是瘟疫、战争、混乱的时期，主耶稣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当年他问彼得一样，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每个人都来思考，你是否爱主你的神呢？当主耶稣宣告谁是出卖他的时候，福音书并没有说，也并没有记载主耶稣直接说出卖主的犹大的名字。福音书没有那样记载，福音书怎么说的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约翰福音十三章这样说，二十六节说，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弟兄姊妹，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耶稣这样做有两个重要的意义。按着犹太人的习惯啊，沾手在盘子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己的朋友啊，在一起吃饭。弟兄姊妹，我们学过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那里就讲到说，知己的朋友和我一起吃饭，他又在桌上用脚踢我，那个就预言了犹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比如说你客人来了吃剩的饭，你可能不会再去吃了，对不对？你会把它倒掉。但是有时候你孩子吃剩的说，哎，爸爸我吃不完了，你会不会吃呢？啊，你可能就把它吃了，对吧？那种代表着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在犹太人的习惯里，粘手在盘子里是表达两个人亲密的关系。这里重点表达了主耶稣是如何对待犹大的， 重点就是主耶稣仍旧把他当朋友对待，当亲密的朋友对待。第二，主耶稣知道犹大出卖他，但是主耶稣再次给犹大一个悔改的机会，主耶稣再次真诚地邀请他悔改。为什么呢？圣经没有说主耶稣直接就责备他说你就是那个卖我的犹大，主耶稣没有那样讲，你就是卖我的那个叛徒。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用了一个爱的方式，一个行动，真心的来邀请犹大。主耶稣就沾了饼递给犹大，弟兄姊妹，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严重的得罪了一个人，那个人没有责备你，反而用一个爱的方式来邀请你，你会怎么样呢？难道你不会说一句对不起吗？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卖主的犹大，但是上帝以特别的慈爱恩典拣选了我们，邀请我们来悔改。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还没有悔改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主耶稣同样用他的慈爱怜悯来要求来要求你悔改归向他。主耶稣沾了他的饼递给你，把你当知己的朋友来邀请你悔改归向他。今天主耶稣递给你的其实不仅仅是饼，而是他自己。主耶稣是把他自己给了你，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舍弃了他的身体，流出了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今天主耶稣仍旧在呼召每一个罪人悔改，每一个人都必须回应主的呼召。每一个人，无论你信和不信，都要回应。就像当年吃逾越节晚餐，每个人，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愿意在这位慈爱的主耶稣面前来回应认罪悔改吗？我们说犹大在那一刻他是如何回应了主对他的邀请呢？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吃了以后，犹太人很明白这个习惯，主沾了的那个用饼沾了酱也好，沾了肉也好，递给他吃了，他明白是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悔改，撒旦入了他的心，犹大没有悔改，主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主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你做的就做吧。第二一个，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餐是主耶稣和门徒在地上度过最后的晚餐，也是最丰盛的晚餐。地上最后的晚餐，为什么是地上最后的晚餐？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因为正是这样一个逾越节，主耶稣成就了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定的永恒的旨意。主耶稣要成就永恒的救恩，他要带来大好的消息，赐给那个黑暗中绝望中罪人永恒的盼望和光明。在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宴席中，最重要的一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羔羊。羔羊只是在逾越节当天的晚上吃，不能留到第二天。我们在刚才读到说，那个羔羊的宴席只有在逾越节第一天的晚上吃，不能留到第二天。 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福音书中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主耶稣和门徒最后筵席中的那个羔羊，只提到了无酵饼和葡萄酒。为什么呢？不是没有羔羊，主耶稣自己就是逾越节那个真正的羔羊，主耶稣自己成了那个真正喂养我们生命的灵魂的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了我赐他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为门徒预备的晚餐是最丰富的晚餐筵席，因为主耶稣是逾越节筵席的羔羊，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在这个患难的时期，主与我们同在，主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晚餐，永恒的救恩和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难道不渴望这丰盛的筵席吗？你难道不渴望来到教会与基督共享这丰盛的晚餐吗？最后我们来看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餐，是一个最有盼望的晚餐。当年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法老的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他们在绝望中呼求神，上帝就应允他们。上帝借着逾越节被杀的羔羊，羔羊的血拯救他们出埃及。羔羊和羔羊的血预表了上帝拯救他们的大能和恩典。当年直到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经历了上帝逾越节晚餐羔羊的拯救，经历了羔羊血的洁净。在那个苦难、黑暗、没有盼望的时刻，当他们看在那个涂在门楣上羔羊的血，他们就蒙了拯救，进入了上帝承诺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美好的盼望之中。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餐，那个献祭动物的羔羊，预表着那个真正羔羊到来的拯救，就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无瑕疵圣洁的上帝的羔羊。凡预定得永生的罪人都有了盼望，当罪人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的时候，就有了永生的盼望。今天同样生活在黑暗时刻，生活在没有盼望的这个时刻，末后的世代，罪人唯一的盼望就是仰望十字架上那个已经为我们献祭的那一位圣洁的无瑕疵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临着是末世各样的危难，特别是这两年我们一同经历的大选的舞弊、政治正确、黑命贵、撒旦文化、人口器官的贩卖、儿童性犯罪、瘟疫、战争，我们经历属灵的征战、黑暗，可能不比当年出埃及以色列民少。我们有时似乎处在这个黑暗、失望、沮丧、恐惧、罪恶各样的灾害中，就如当年上帝审判埃及全地时所施行的实灾。弟兄姊妹，你的盼望和安慰是什么呢？当仰望十字架上献祭圣洁的羔羊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执掌王权，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你的君王，他是教会的君王，他在你的生命中作王，他在教会中作王，他掌管一切，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惧怕什么呢？ 我们当常常定睛仰望这位圣洁上帝的羔羊。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有盼望天国儿女呢？保罗当年在患难中宣告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作王掌权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是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同样在你的生命中，在教会中作王掌权，他同样在患难中，你同样可以在患难中宣告得胜君王的胜利。我们可以和保罗一样的宣告，谁能定我的罪呢？有上帝羔羊基督已经替我死了，因为他为我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祈求呢。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是黑暗吗？是病毒吗？是瘟疫吗？是惧怕吗？还是死亡呢？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盼望神的话能够记在你的心里。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你自己成为那个真正献祭无瑕疵圣洁的羔羊献给了我们。主，也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身体，用你复活的生命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只有在你里面没有惧怕，只有在你的爱中没有惧怕，来过每一天成圣的生活。祈求你的话常与我们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